马太福音系列53，肮脏的心。马太福音15章1至20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26年6月28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马太福音15章1至20节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，说：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？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。耶稣回答说：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？神说当孝敬父母，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。你们倒说，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，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。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。假冒为善的人啊，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。他说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耶稣就叫了众人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听，也要明白。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。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，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回答说，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，必要拔出来。任凭他们吧，他们是瞎眼领路的。若是瞎子领瞎子，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。彼得对耶稣说，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。耶稣说，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？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，又落在茅厕里吗？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，这才污秽人。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证、毁谤，这都是污秽人的。至于不洗手吃饭，那却不污秽人。以赛亚书29章11至21节。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，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，说请念吧。他说，我不能念，因为是封住了。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，说请念吧。他说，我不识字。主说，因为这百姓亲近我，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他们敬畏我，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。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，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。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，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。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，又在暗中行事，说谁看见我们呢？谁知道我们呢？你们把事颠倒了，岂可看窑匠如泥吗？被制作的物，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？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？黎巴嫩变为肥田，肥田看如树林，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？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，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。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，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。因为强暴人已归无有，亵慢人已经灭绝，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。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，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，用虚无的事驱网一人。2008年美国边境执法机构 ICE 突查爱荷华州的 Agri-Processor，这是全美最大的肉类加工厂。这是一家符合 kosher 要求的工厂， kosher 就是符合犹太洁净食物的意思。作为洁净食物工厂，他们在牛、羊、猪等各种动物的屠宰过程中，不仅要人道的操作，并且要有一位犹太拉比的监督，以符合犹太洁净法。他们之所以遭到突查，不仅仅是因为违反了犹太洁净法，而是因为违反了州和联邦劳工法， 非法雇佣未成年儿童和非法移民，并且还存在财务欺诈。多人被捕，其中被判刑最长的达27年。从此，这家美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公司一蹶不振。今天早上，我们的这段经文也有点类似，最主要的问题当然是律法主义。马太福音15章这段经文紧接着14章最后几节。他们过了海，来到格尼撒勒地方。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，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，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，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耶稣在格尼撒勒行了神迹，医治了当地所有的病人，很多人只要摸一下他的衣裳穗子，病就好了。神给以色列带来了重建。我们第一次看到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代表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，这标志着马太福音的一个重要转折，因为耶稣很快就会决定上耶路撒冷去。法利赛人和文士为什么大老远的从耶路撒冷来找耶稣？因为他的门徒吃饭不洗手。饭前洗手是犹太长老们的传统，他们是这个传统如此必要，以至于专门为此是从耶路撒冷赶来，要当面责备耶稣，因为他的门徒没有遵守这一规定。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摩西颁布律法以后，一直由长老们传下来，直到耶稣时代。他们的想法是，律法是好的，但还不够详细。比如说，安息日不可工作，那到底什么是工作？因此，长老们的传统是详细的规定什么是工作，比如你可以捡起这样东西，但不可以捡那样东西等等。这里的洗手就是这样。旧约里没有特别规定吃饭前要洗手。当然，这对于我们来说不容易理解，因为妈妈从小就盯着我们说，吃饭前你一定要洗手。但这里的问题不是卫生习惯，而是礼仪律的问题，关乎人的洁净。出埃及记30章规定，祭司进入圣所献祭和吃祭物之前，必须洗手洗脚，因为他马上就要进入圣洁之地。既然祭司要这样做，为什么其他以色列人不这么做呢？祭司是圣洁的，祷告举手祝福食物，以色列是圣民，饭前洗手不也是很合适吗？看上去这是很合理的逻辑。当然，神没有这样命令，但这样做不是更保险吗？这是很典型的律法主义。律法主义往往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邪恶，而是看上去不是出于恶意的应用律法，然后把这样的应用变成具有约束力。比如说，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吸烟能够造成癌症，所以不可吸烟，醉酒是罪，你不喝酒就永远不会醉酒，所以你不可喝酒。奸淫淫念是罪，所以你若禁欲就不会犯罪。我们知道上述这些事情在文字上好像挺有理，合乎神律法所说的。他们的出发点是给律法设立一个围墙，把罪隔绝掉。但是我们会看到，人永远都不可能比神更圣洁，我们也会看到他从来没有真正起到律法的作用，不能使你不犯罪。事实上，我们会在这段经文里看到，律法主义把神说是好的变成了恶的，反而在当事人身上引发罪。这就是律法主义的谎言。说到律法主义的谎言，让我们来听耶稣的真理。你们注意到没有？他甚至都不愿回答他们的问题，迷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？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。他不想按照他们的叙事来辩论，而是直接指出他们违背了，破坏了神的律法。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？神说当孝敬父母，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。你们倒说，无论何人对父母说， 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，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，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。他不是在谈论饭前洗手，他把洗手的事放在了一边。他要指出的是，你们如此认真地遵行传统，事实上反而忽略了神的话。在基督的思想里，人的传统和神的律法不能相提并论。当然，传统不一定就是坏事，但是当人把传统与神的话等同起来，就会成为致命的错误。你们大家都已经上过西敏信条的课，我们的信条一上来就确认，唯有圣经是无误的。而信经和信条虽然有益，却是人对教义的总结，因此可能包含错误。也就是说，西敏信条的作者们一上来就宣告，不可把此信条和圣经等同起来，因为信条可能有谬误。虽然信条是非常好的传统，有助于我们学习圣经，但你不可把信条与圣经等同。耶稣非常清楚这里的区别，他说，神这样说，你们那样说。他说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在马可福音里学到，耶稣所指出的各耳版，这一传统到了耶稣时代，已经被滥用到了一个地步。耶稣要人引起注意，圣经很清楚地说，你们当孝敬父母。他没有停留在那里，而是指出违反这条律法的后果，那将带来死刑。他要他们知道，你们说饭前洗手，但如果你们不孝敬父母，这样的违抗是该处死的罪。而他们用长老的传统来逃避供养父母的责任。当时的社会没有什么社会保险金，也没有政府补贴。那时候，绝大多数的工作都是体力劳动，很少有什么坐办公室上班的。因此，你一旦丧失了体力劳动的能力，你的儿女就是你社会保险金的来源，由他们来照顾你。顺便说一下，律法没有过期日子。根据这一原则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教导说，若寡妇有儿女，或有孙子孙女，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，报答亲恩，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。保罗是根据第五条诫命而来。我们看看他教导的到底是什么，报答亲恩是讨神喜悦的。你小的时候没有能力养活自己，你的父母养育你，给你衣服穿，给你饭吃，为了你的将来培养你，现在你欠他们的。再说一遍，这不是旧约，这是新约的教导，今天仍然有效。请注意保罗的语言，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。法利赛人却绕过了这条诫命，说，假如你向神许愿，把你的钱财、土地奉献给神，于是这些东西就成为教会或者圣殿的资产。这里有一个秘密，你可以拥有它，但不能转卖，也不能赠送。如果你的父母有需要来找你，你就会说，哦，我真的很想帮助你们，但我已经许愿奉献给圣殿了，抱歉，我不能。事实上，他们得到了所有的益处。所以特别指出，你们有律法的明文规定，但你们的传统事实上是在挖神律法的墙角。今天我们也常常看到听到传道人说，哎呀，我在教会里侍奉太忙，没有时间照顾妻子儿女。要知道，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大老远的从耶路撒冷来，不料被耶稣当面指责说，你们是假冒为善的。你们嘴上说敬虔的话，但你们的行为却不相称。你们不能借口说敬畏神，而在行动上却不遵行他的话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比他们好不到哪里去。我们的骄傲、不顺服、嘴里伤害人的话、缺乏爱心等等，并且总是找理由说，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比顺服神所启示的话语更重要。不信的话，你点一下推特看看就知道。耶稣直接点到了问题的核心，那就是人心。 他没有谈具体的罪。他说，什么是使一个人不洁净？不是外面的东西，而是里面的东西。从你嘴里出来的，比进到你嘴里的更重要。你们难道不明白吗？不管你吃什么，消化之后就会排除出去。而从你嘴里出来的，暴露了你这个人。一个是关于消化功能的，另一个是关于你灵魂的中心，你的思想，你的话语，你的行为。你们都知道主耶稣说的是什么意思。当我们说心的时候，至少在圣经里，不是指那颗在你胸腔内跳动，维持你生命的心脏。耶稣说，从心里出来的是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诽谤，说明你的里面不洁净。如果你里面不洁净，那么你整个人都被污染了。不管你怎样洗手，都没有用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认为最大的问题在外面。当然，外面的世界的确有很多邪恶。但是，如果你以为污秽主要来自那个地方、那些人、那种科技、那种食物，认为我们基督徒应该专注于那些邪恶势力，只要解决了那些问题，事情就好了，那么你一定会被残酷的现实唤醒。以前我引用过一段马丁·路德的话，不要以为把那个被虐待的对象除掉之后，虐待的问题就消失了。男人可以在喝酒和女人的事情上出问题，那么我们是否应该除掉女人？路德说，你可以远离这些，但你的问题没有解决。不管你到哪里，总是会有酒和女人，造成问题的是你，因为你是一个罪人。使你犯罪的不是外部原因，不仅是你身边的人。如果你心里肮脏，无论你怎样洗刷都没有用。耶稣说，你们的心远离我，远离神。他怎么知道他们的心远离神？因为他们违背神的律法，他们不因神的救恩而喜乐。如果你读以赛亚书29章的这段经文，先知以赛亚说的是神要重新建立以色列。现在耶稣刚刚医治恢复了那么多人，而法利赛人关心的却是饭前洗手。所以他说，我知道你们不认识神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从你们问的问题上我就知道，因为这就是你们所关心的。你不关心神所关心的。你看到这一串从心里出来的东西吗？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诽谤。请注意，耶稣列出来的正是神在十诫里所禁止的。从这些行为上可以看出你们有多邪恶。这些事情是神的律法所定罪的，是神所真正恨恶的。他不是列出这些来说看你们有多恶，而是给在场的所有人都定罪。假如你说这些和你无关，那一定是你没有认真查验自己。你有没有从来没有在心里对某人产生过恶念？你能否在某人超过你，或者拥有你想要的东西时，心里没有产生嫉妒？你是否曾经对人怀恨？你心里是否产生过淫念？是否说过谎？是否把自己说得比事实上更好？是否在背后议论过别人？神怎么说的？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这可不是建议，而是要求。听到这样的话，你在这一点上看到你自己了吗？我们恨恶律法，因为律法显出我们的本相。因为我们想要证明自己清白，所以就寻找一种我们可以做到的方法。我能够在吃饭前洗手，我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但同时我们不断违反神的律法，还以为自己不错，比那些不洗手的人强，于是又犯下骄傲的罪。我们实在很爱自己的义，只要我们能够得到它。这些罪不是从法利赛人开始的，而是从始祖堕落后就开始的。 我们心里的不纯洁是一个大问题，因为你无法把它刮干净。你不能在内心里面解决这个问题，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把你洗洁净。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来到世上，为什么十字架绝对必要，也是法利赛人为什么会错过救恩的原因。因为他们在乎的是自己洗手，别人不洗手，而不是神给这个破碎世界带来的救恩。一开始我提到的那个肉类加工厂事件，《纽约时报》刊登的一篇文章是一位拉比写的。有意思的是，文章的中心说，那里所有的操作都不是关于犹太洁净法的。因为要使产品符合洁净法，操作人员应该得到厂房公平对待，要使加工的肉类符合洁净法，工人们也应该被洁净。我们在这段经文里看到，所有的人都不洁净。你不可能因为遵守规定而成为圣洁。唯一的方法是那位替代我们的基督，借着他的生命、死亡和复活才能做到。这正是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。他来是为了拯救罪人。要想得到拯救，你必须认清自己。得救、成长、结出果子，都要求我们知道，我们里面的东西必须由基督的宝血和他的复活来洁净。让我们再一次宣告，耶稣基督来是为了拯救罪人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